各位师兄师姐早安。
早。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进入到道地的主题。那在陈实论里面，道地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定论，一个是智论。所以我们先从定论开始讲说。那关于道地，其实在各个部派里面对于道地的内涵有不同的说法。譬如说像譬喻师，他就主张道地是指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也就是说道地是指所谓苦集灭道理的道地，它是指止跟观。那在分别论师里面呢，他就说道地呢是指八圣道。在陈实论里面，他把道地呢从简跟详的方式来说明。他说详细的内涵是指八圣道，那简略的这个内涵呢，它分两个部分。第一个三昧，以及能成就三昧的善因缘。三昧它是梵语 samadhi 的这个翻译，前面是 sam 这个音嘛，所以它翻成三。那后面这个 madhi 它只翻成昧，那个体的音就没有翻出来。三昧是定的意思，所以呢，第一个定，以及能够成就定的善因缘。那成就定的善因缘，陈实论里面讲到十一种，其中第一项是持戒清净。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它其实包含了定跟戒。那第二个部分空无我之智，这个是指慧。所以简略的内涵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指戒定慧。所以详细的说法是八圣道，简略的说法是戒定慧。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提过说，其实八圣道呢，它也是就是说可以设于戒定慧之中嘛。正见正思维是属于慧，正精进是通戒定慧，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正念正定是属于定。所以呢，所谓道地的内涵八圣道或者是戒定慧。那刚讲说陈实论他这里说采取的方式是从简略的方式来讲，所以呢第一个是讲定以及成就定的善因缘，第二个部分呢是讲智慧。所以道地句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定论，一个是智论。那定论呢，他首先先介绍所谓的定或者是三昧是什么意思。三昧它又称为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根据梵文的音译，或者称为定，或者称为等持。那所谓的三昧一般最简单，因为我们这个是课堂上解说，所以会用比较长的句子来说明。那一般来讲，讲到三昧三摩地或者是定，它的定义是什么？同学会不会背呢？善心一净性。一般讲到三昧或者是定，它的定义就是善的心一净性。所以呢，心一净性是指心长时间持续安住于一个所缘上。所以你看我们原文的部分呢，他说三昧是什么样的相貌？陈实论回答说，心住一处是三昧相。然后又提到说随心久住，所以说不是说你在一刹那呢你心专注于所缘就可以叫做三昧了，它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持续性。那三昧的性质呢，它是善性的摄心，而非不善性或者是无记性的。所以你看底下的原文有提到，他说其实摄心有三种情况，善的、不善的、无记的。 而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定，讲的三昧呢，是指善的摄心为它的这个性质。再来讲说，三昧分为两种，有漏跟无漏。那我们先看无漏的部分，它是指我们在见四圣地或者是见灭地的时候所得到的禅定，借由这样的一个禅定在证这个真理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禅定是无漏的。那因为以禅定就是说依止禅定来就是说证知真理的时候呢，因为是如实知的缘故，如实知这个如实知四圣地的缘故，所以又称为慧。所以这里我们发现说，所谓无漏的三昧，它其实就是它也是慧。这个时候呢，定慧是一体的，定就是慧。一般在前面的阶段我们会讲说定跟慧是分开来的，那在证悟真理的时候呢，定就是慧。刚才提到无漏的三昧是在证悟真理的时候所依凭的禅定，那这个禅定呢，因为它能够透过这个禅定如实的知见真理，所以呢又称为慧。在这个时候呢，定就是慧。那有漏的三昧，陈时润是解释说世间禅定。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呢，这个所谓有漏的三昧呢，它是指不入于圣道的禅定，也就是呢不能够证灭地的禅定，一个可以证灭地，一个不可以，所以分为有漏跟无漏。那接下来呢，陈时润里面他做了一个哲学的探讨，对于定的这个部分做了一个哲学的探讨。我们刚刚讲说定呢是指善心一境性，那接下来呢更详细的探讨到底这个定它就是心还是它只是心所。有部跟陈时润的看法不一样，有部认为说呢，三昧它是心所，它是十种大地法之一。那陈时润呢，他说呢，三昧就是心。这个部分其实在以前我们讲世运的时候我们有介绍过了，那做一个简单的复习，请同学看一下投影片。什么是心呢？陈时润说呢，心就是意，就是事，它是指六事。那心意事呢，它是指什么？能够攀缘镜像产生认识活动，就是心，就是意，就是事。一般把这个就说当作心跟心所的区别的时候呢，心称为心王。那心所是什么意思？依于心所起的种种心理现象或心理作用，又译为心术。那关于心跟心所之间的关系，部派还有论书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像有部的正统，也就是毗婆沙师，还有俱舍论呢，他们认为说心和心所属于不同的范畴，这个叫做心心所别体论。那心跟心所呢，它是一起升起的，在一刹那间同时升起，这个叫做心心所相应论。譬喻师跟陈时润的说法和有部不同，他们认为说心所并不是另外一个独立的范畴，其实就这个心的一些差别，就心差别呢称之为心所。心所就是心，体性是一样的。那就升起的模式而言呢，它是一刹那一个心念。所以以前我们上课有画这样的一个图表，有部的是属于左边的，这么多的圈呢代表一个刹那，中间的这个大圈代表心王，旁边的小圈圈代表心所。所以在一刹那之中，心王夹带着非常多的心所一起升起。那到底有几个心所？ 是要看这个心是属于善心啊，不善心啊，无忌心啊，依这个心的性质的不同，它所夹带的心所数目也不一样。右边的这种图呢，它是属于诚实论的看法，一个圆圈呢就代表一刹那。以有部来讲呢，一刹那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那以诚实论来讲呢，一刹那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内容。然后呢，一个刹那接着一个刹那，每个刹那都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内容。然后呢，我在这个中间标心，其实它也就是心所啦，心所就是心的差别啦，心心所是一体的，不是独立的范畴，所以呢都标示为心，当然它也可以是心所啦，看这个认识的过程。比如说第一刹那是假设说第一刹那是是的话，第二刹那是想，第三刹那是受心所，第四刹那是其他的属于行运所设的心所。那现在呢有部它的模式是这样，所以呢它的意思是说三摩地或者三昧，它是心王所夹带的其中一个心所。那陈思润的说法呢，他说所谓的这个三摩地呢，就是这个心啊，心跟心所是一体的啊，没有差别嘛。所以这里我们复习一下，有部的46种心所法分为六类。第一类叫做大地法，反正只要是任何一念兴起，就一定有这十种大地法一起升起。那在这十种大地法之中呢，第十项就是三摩地或者是三昧啊，翻译的不同。所以你看在有部的学说里面呢，三昧它是属于十大地法里面的其中一个心所。所以这一段的哲学问题是表示所谓一体次第生的这种差别，或者是别体相应生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接下来呢，这也算是一个哲学性的探讨啦。诚实论对于有部三昧它是心所而不是心的一个驳斥。第一点，如果心由于得到另一法三昧，就是另外的一个十法，它是心所，属于三昧的心所，心由于这个三昧心所的缘故而能够安住在一个所缘上，那这个三昧心所它本身也是安住在所缘上啊，那么这个三昧心所它也就需要另外一个三昧心所来帮助它安住，如果这样的话就有无穷的三昧心所的过失。这里不晓得同学能不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在黑板说明一下。我们刚刚讲说有部的模式，心王夹带心所，一刹那中一起出现，其中一个叫做三昧。那这个三昧的作用呢，它是令心王还有其他的心所安住在所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陈思润就问他一个问题，那是什么令这个三昧心所呢安住在所缘呢？有部的学说里面呢，自己不能对自己作用。有部的学说里面呢，所谓自己不能对自己作用，他举了一个譬喻，刀不能割刀子自己，这只刀它不能割自己。指头我可以碰东西，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我这根指头碰触这个指头自己，另外一个指头可以碰它啦，可是自己这根指头是不能碰触自己的。眼呢，你可以看其他东西，可是你不能看到眼自己，不能，不是指你前面有个镜子啊，就你的视觉本身没有办法看到眼球自己。所以这个三昧到底是谁令他安住所缘呢？那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回答啦。如果说回答是另一个三昧，另一个三昧心所，那这样如果是这个回答的话呢，在这里我就要提出一个反驳啦，就是说那又是谁 令这个三昧心所安住呢？自己不能对自己作用，所以要安立另外一个三昧，所以就有无穷的三昧心所的过失，这样可以理解吗？哪一个令这个三昧心所安住，然后呢就说那就是另外一个三昧心所来让它安住。我们讲第一个三昧让心王安住，然后呢第二个三昧让第一个心昧三昧安住，那第三要令第三个三昧让第二个三昧安住，这样就有无量的三昧，所以这是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接下来是诚实论的第二个驳斥，第一个说不通嘛，所以他假设第二个答案，如果此三昧心所是自然安住，而不需另外一个三昧心所使他安住，那么心也不应依此三昧心所而安住。所以这里他第一个假设性的回答不成立嘛，现在他安立第二个假设性回答，他说呢这个三昧，他说这个三昧心所是自然安住，那诚实论就反驳，你说要靠三昧心所让心丸安住，然后呢三昧心所自己自然安住，那我就要问说为什么心丸不能自然安住呢？一个可以自然安住，另外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刚才是一个哲学性的探讨，那接下来是比较跟修行有关的三昧的因跟三昧的果。那首先就因的部分来讲呢，心为什么就说是怎么样才能够安住于一所缘，那它有一个次序，首先呢是要持戒清净，令心不悔，则心能悦。其实从这里来看呢，戒跟定它不是说没有关系的，戒是因啊，那这个因是怎么说呢？同学如果有这个在静坐，那也许在有些阶段呢你会觉得静坐会有的时候要让你抓狂，会不会这样？有师兄讲是说坐不住硬坐，那有一种情况是说这个你静坐的时候表层的意识它会渐渐平息，那通常人可能会去想说哎，这个比较近的过去跟未来的事情，那你心比较近的这个比较近的时候，你遥远的过去都会想起来了，突然冒出来，然后如果你过往曾经做过很多这种后悔的对不起别人的这些过失，遥远以前啊或者是比较近的时候，那它冒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是懊恼的，你的心是懊恼的，你没有办法再能够这个平静的安住在所缘上，有这样的经验吗？所以以前去打禅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学员他是有分享说他就大哭啊，那还有遇到的是说就真的大哭起来，有的是事后分享，有的是我看到他大哭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禅期的时候会经历这些。那以我个人来讲，以前我也经历过，有一次我跑到山上去，我想说哎，山上很安静，我来练习一下好，然后我就大概练了一两个小时吧，然后虽然号称说一练一两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在哭啊，因为呢就是练一练，怎么十几年前的事情突然想起来，然后觉得说啊我好后悔做了这些事情呢，真对不起别人，然后心底很懊悔很伤心呢、啊、就开始哭起来了。我有这次经验呢，我就发现说要修禅定啊，持戒是必要的，让自己没有后悔懊恼的事情，才能够保持心里的平静与舒适。刚才讲到三昧的因和果，那就因的部分，心为什么能够安住于所缘呢？第一个要持戒清净，第二个呢意念三宝，听闻正法等等让心欢喜，第三个呢因为欢喜的缘故身心调适产生清安。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读过听过一本书叫做脑内革命，那这本书其实它 在以往我们的对于健康的观点，我们是说这个身啊影响心嘛。那这本书呢，它就是说在最近的这几十年的医学有注意到心对于身的影响。那它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情绪你认为它是精神性的，可是呢它会变成一个物质性的。怎么说呢？因为情绪会刺激我们荷尔蒙的分泌，然后荷尔蒙呢再把这个讯息传到身体上的细胞。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长期让自己处于负面情绪的一个状况，那在我们的体内就会分泌这些不好的这些激素，然后呢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作用。反过来讲，如果是正面的情绪的话，它会帮助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个对身体健康有益的激素。所以呢，其实要维持身体的健康，除了就直接就这个身体来加以保养之外，加以照顾之外，也必须要从新的这个部分来入手。所以这里也提到说，因为这个内心欢喜的缘故，身心调适而产生清安。再来第四个，身心清安的缘故而产生乐。第五个，由乐的缘故而时常修习禅定，心则能得以安住于一所缘之上。在这里想请问同学，为什么会想要学习佛法？你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呢，有同学讲到心安，有同学讲自在解脱。我个人的理由是很简单啊，我追求快乐，离苦得乐嘛。那就离苦得乐而言，我想再请问同学，这个乐是指后世乐吗？还是也有现世乐？所以同学说得很好，主要是现世乐，就是说主要是现世乐啊。因为如果你这辈子没有解脱，你才有后世的问题嘛。所以你真的精进修行的话，现世乐，如果不信还要轮回，就修行可以保证你除了现世乐还有后世乐。所以我们在下一份讲义里面有提到说，修定有四个利益，其中一个就是现在乐。那修定有乐哦，这个乐有多强？禅修的快乐比满足世间欲望的快乐还要更快乐。同学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吗？禅修的快乐比满足世间的欲望更快乐。因为我以前去印度朝圣的时候，现在这个佛教的圣地比哈尔省大部分集中在比哈尔，还有北方邦。比哈尔是印度最穷的这个省邦之一啊，所以它的那个环境真的还很原始，没有什么建筑，都是 village， 都是农村啊。所以你去那里，你就可以想象，这棵树那棵树，然后你就会去开始，因为这个还没有太多的文明，甚至有的地方没有电啊，没有水，所以你就好像可以去想象那个佛陀时代的那些比丘修行的情况。然后就想说啊，树下露宿，日中一时或过午不时，然后呢取一个水吃一个饭都这么麻烦。因为我们还要去看那个佛陀在就说他后来苦行有一个山洞那里嘛，那要我想说在这里要下山托钵要走半个小时的斜坡，那喝水从哪里来？我就开始在去想说，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我的这个饮食啊水啊，然后呢这个树下怎么住啊，一定很不舒服。我就开始想这些问题，然后再想到上厕所真的超麻烦。男生没关系，可是如果是就是大姐的话呢，也是就想这些问题。然后说这个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如有一个屋子不如这个在家生活舒服啊。比丘的生活没有在家居士生活的舒服，那为什么要出家嘞？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舍弃舒适的家居生活而出家？难道是为了追求一个现在先让自己受苦，然后呢求一个未来的解脱，或者是求下辈子更好？那时候思考到这个问题，现在让自己受苦，然后为求得一个遥远的解脱，或者是下辈子更好。后来说不是，必然是当下他就有乐在， 那个乐呢，强到足以让他舍弃这个原来的这个物质欲望。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乐，这种喜乐呢，比去满足世间欲望的这个喜乐更为喜乐，所以他才能够安住于这样清苦的物质生活之中。我那时候体会到说，哦，这个禅修呢，非常的重要啊。你要透过禅修呢，你要有这个法乐，真正的去体会到那种乐，然后强到能够让你去出离。再来是讲调心的方法，心昏沉的时候应用发相，令心振奋而不懈怠。就是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状况呢，自己要了解用什么方便，然后呢，如果是昏沉的话，要怎么样让自己振奋，自己要去找这个方便法。比如说要以我来讲，昏沉的时候呢，我会稍微去作意，提醒自己啊，这个世界好苦，赶快用功，干嘛要把时间花在这里昏沉呢？提醒自己要赶快用功，很苦。那在调举的时候要用志向，让心平静。第三个呢，心调适的时候用舍相，舍至前述的发相和志相。陈时润里面他用了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在骑马一样，如果马跑得太快呢，就要抑制它；如果马跑得太慢呢，就要鞭策它；如果马跑的这个速度刚刚好，这时候呢，骑马者就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我们调心也是像这样子。再来呢，陈时润问到说，为什么有些修行人能够得定，有些不能呢？陈时润里面说，得定的因缘有四：第一个，这辈子很勤奋的修习；第二个呢，前世有修习；第三个呢，善取定向。什么叫善取定向？按照慧远大圣一章的解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发相、志相跟舍相。就是说在禅修的时候，昏沉的时候用发相，调举的时候用志相，如果状况很适宜的时候，就不需要特别做这些。就是说你要能够根据自己禅修的状况来做调整，如果懂得调整的话，就容易得定。第四个呢，我讲义上有修改，听闻随顺修定之法。就是说要首先要听闻怎么修嘛，然后随顺就是照这个你所听闻的来依教奉行。再来提到修定的四种状况，第一个，常勤加修习却不专心。我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人他每天花3-4个小时以上禅修，可是听起来是很精进用功嘛，3-4个小时一般人也不容易做到每天哦。然后呢，哎，再仔细打探一下，发现说，他在做功课的时候，他是开着电视。我说，那虽然是时间是3-4个小时，可是实际上你集中目标物的时间不多啊。所以实际上那个环境，你如果看论点里面讲，他说你要禅修要找一个适宜的环境啊，绝对不是让你开着电视，然后呢有声音，然后你在那边禅修。你说你也保持觉知，这个我不相信啊。因为我个人常常去健身房去走跑步机，然后呢我在走跑步机的时候，我就觉知我的脚啊，是可以觉知得到。可是一个问题是说，音乐不会干扰我，是那个电视机干扰我，没有声音，电视机没有声音，可是我的眼睛会去飘啊，然后就飘它的字幕，哦，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新闻的即时新闻，我就发现说我的眼睛会飘，有的时候会东飘西飘啊。然后我就想到说，这个人说他边看电视边禅修，他有保持觉知。我说啊，这个我不相信，只是单纯的看知道，然后没有卷入其中吗？我觉得那个不容易啦。因为以我在健身房的经验，我会卷入其中，卷入一阵子再回来，再卷入再回来，再卷入再回来。那这样子很辛苦啊。为什么要去制造一个环境让自己在禅修的时候会卷入其中再回来呢？所以应该是要把电视机关掉了。 不需要去塑造一个有人陪伴的感觉。那第二种情况是能专心却不常休息。陈时润里面提到，第一种跟第二种情况如果能够调整的话，就能够得定。第三种情况，异常休息亦能专心，这种必定能得定。有一次我参加禅修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每个人都要出坡嘛，那我跟一个师姐一组，那因为我们的那个出坡性质需要有一些沟通，那在我们出坡的时候就稍微讲了一两句话，照理来讲要敬语啦，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出坡的必须要稍微沟通一下，那个师姐就讲说啊，在工作中很难保持觉知啊，她说我们在禅堂的时候觉知可以连贯，可是一出禅堂到疗房的时候或者是在出坡的时候觉知就中断了。那时候我也是马上回答她说啊，对啊，尤其是在赶时间的时候，因为你必须要在三四十分钟内把你的工作做完啊，那你有时间限制，你怎么有办法慢慢在那边啊，慢慢扫啊，慢慢弄，你心里会急啊，一急就很难保持觉知。然后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回到疗房去灌洗，然后在灌洗的时候突然就脑袋好像灵光一闪，突然了解到说啊，这个我们说在工作的时候觉知会中断，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在用功练，我们来这里才练十个小时，平常可能半个小时都不到，然后来这里练十个小时，然后在这边感叹说啊，这个工作的时候觉知没有办法连贯。后来理解到说不能连贯是因为练习不够，透过大量的练习，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能够自然的保持觉知，透过大量练习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其实所谓的修行就是你养成一个觉知的习惯嘛，你本来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觉，那我们现在就是24小时里面，然后乘以60分钟，你试着让你这个有觉察的时间变长，最后呢你能够一直的保持觉察，像普门品里面讲到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嘛，如果你能够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觉察，你离灭苦不远啊。所以我后来发现应该就是要尽量的大量的练习。然后呢其实有三个地方在平常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讲到说静中涵养，动中磨练啊，动中磨练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吃饭的时候，像刚才有师兄提到说边吃饭边看报纸，这个就是吃饭的时候吃不着一粒米嘛，那人家这个是禅师的这个第二个的境界嘛，还没有证悟之前那种内心的一种特殊的境界。那我们大部分的人也是啊，吃饭吃不着一粒米。第一个吃饭的时候，第二个是上厕所洗澡的时候，我有时候因为 我睡前洗澡，那我洗澡之前是读书，所以我在洗澡的时候会想我刚才读的内容，会去思考，所以有时候洗一洗说哎，这里我到底洗了没，我会比如说洗头哎，我到底论师经抹了没，想说糟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到底抹了论师经了没，还是我洗发精到底有没有抹，还是我现在只是刚把头冲湿而已，然后就洒在那里，在那边去想这个刚才念的内容，就忘记了我现在到底洗到哪里。我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第四种状况呢，不常休息亦不能专心，像这样必然不能得定。所以就是说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呢虽然花很多时间，也要让这个你的这个品质呢要好，就是说你涉及很多发，然后呢力求呢尽量多发能够集中目标，而不是呢乱射一通，虽然看起来你花很多时间，可是集中目标的少，这样子呢效果也不彰。我都开我自己玩笑，我是属于 乱枪打鸟，那当然我发射的集数也不多了。再来是看三昧的果，三昧的果是什么呢？是如实智跟一切的妙善。什么叫如实智？如实智就是指能够知四圣谛之智，又称为空智，也就是空智。由三昧得正智，由正智而生起一切妙善。所以这里提到三昧的果，空智跟妙善。所以这份讲义我们讲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接下来讲下一份讲义。接下来我们讲三种三昧，在经中称为，在经论中称为三三昧或者是三三摩地。那在诚实论里面呢，他提到三种三三昧。第一种是一分修三昧，共分修三昧，正正三昧。第二种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第三种呢，空空三昧，无愿无愿三昧，无相无相三昧。那实际上呢，这些三昧的名称都是出于经典之中，可是呢，到底出于哪一部经中呢？有些找不到，我找不到。那实际上阿毗达摩论书，它呢是在解释经文的内容，或者是解释经文所提到的名相。在诚实论三三昧品这一品中呢，它是在解释名相。首先呢，就一分修、共分修、圣真三昧来讲，诚实论的解释，一分修三昧是指修定不修慧，或者是修慧不修定。共分修三昧呢，它是指修定亦修慧，这是在内凡位，要进到内凡位，要有定也要有慧啊。就说在一定的定力的基础上修习毗婆舍那，才能够看到原来所谓的我是由五蕴所合合而成，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在定的基础上做观，而破除自我的实在感。所以呢，要从外凡进入到内凡，定慧都要修。我上次在另外一个课程有提过，就是说我们讲声闻道它分为几个阶位嘛，外凡位、内凡位、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那实际上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对，有师姐讲，对，就是从外凡位进到内凡位这个部分是最困难的。按照禅师的说法，他说你这个定力要培养到什么程度，定力要培养到什么程度。我们虽然讲过说诚实论讲依于欲界定就可以，可是这个欲界定持续的持先要多长？所以像我接触到的禅师呢，他就讲说你要让你的那个觉照力呢是持续不断24小时，要让它像链子一样的持续不断。所以在你觉得说你的这个觉性已经可以不中断了，那你的睡眠一定要减少。甚至像我以前看马哈希的这个书籍，介绍到他以前修行的经历，他讲到说他的这个修行后面的几个阶段，他睡觉的时候几乎没有全睡，他要让这个觉照力一直的持续下去。就是说从外凡进入到内凡，你必须你的这个定呢跟观呢是要能够一直持续一直持续的，一直持续一直持续，然后你才会达到一个点，就是你的这个自我的实在感脱落了，才会从外凡进入到内凡。所以这个部分很困难，因为以我们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的觉知习惯，所以即使我们去参加密集的禅修，我们实际上也发现说会有很多地方会中断。在禅堂的时候中断的时间比较短， 那在比如说斋堂啊、睡觉啊，或者是洗浴的时候，那个中断的时间就变长，有的时候都不能觉知到自己的应该要观察的部分。所以在这个从外凡进到内凡，这里是最困难的。那一旦进入到内凡位，然后呢，到这个见到，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讲说内凡位有四个阶位，暖顶忍是第一法。那为什么叫做暖？它是做一个譬喻，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要日出之前，你看到天边的微光，然后呢，你看到微光，你就知道哦，我离日出不远了。这个日出就是比喻我们见到四谛真理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达到内凡位，一进到内凡，我们离这个见到就不远了。那这个不远是这个到底是要多久？所以我看有一些这个证悟者，他在就是说他的书籍介绍他的这个证悟历程的时候，比如说他从进到内凡位到他整个苦灭，只要有的是只要九天啊，九天。那有的很快，可能在一两天内就达成了，从进入到这个内凡位到最后的那个证那个果，很快。但如果不精进的话，就停顿下来。如果精进用功，就说持续，你现在打铁趁热嘛，我现在的决心已经像锁链一样不中断了，我就要赶快趁着这个一路一路的这样过关斩将，这样可以很快的。接下来第三个甚正三昧，它是指一时具足定慧，就是在正灭谛的时候。我们刚才有提到三昧有分有漏跟无漏，无漏的三昧就是在正四谛或正灭谛的时候，那样的三昧又称为智慧嘛。所以这里讲说一时具足定慧，它的定又就是慧。这个是陈时润的解说。其他的论书，他有其他的论师有不同的解说，这里我们就省略不说。再我们看第二种，空无相无愿。陈时润的看法也和有部不同。陈时润认为说，空无相无愿，它的名称不一样，可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同样的。这三种三昧其实是同一种。那有部认为说这三种三昧是彼此相异的。陈时润他的解说呢，空三昧他是指在空三昧之中，修行者不见到众生，也不见法。这里的法就是指五蕴，就是说在空三昧的时候觉受不到自我的存在，也觉受不到构成自我的五蕴。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定义，空三昧就是在见到的时候咯，在正灭或者是见到的时候。这里同学可以了解吗？不见众生亦不见法，这是一个就等于是我们之前在讲陈时润讲的这个见到时候的情况，或者是正灭谛的时候的情况。那我们也讲过，见到或者是正灭谛的时候，他行者经历到无相的这个境界。所以陈时润说空三昧就是无相三昧啊，在这种不见众生不见法的情况中，无相可取嘛。所以空三昧和无相三昧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然后呢，不见众生不见五蕴，无相可取，因此也没有什么可求的嘛，没有什么可以愿求的，所以空三昧就是无愿三昧。那接下来陈时润他安排了两个问答。第一个问题，既然三种三昧是指同一个东西，那为什么经中要说成三种呢？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那陈时润回答说，这是从所得利益而说为三种。修空三昧的利益就是不见相，刚才讲了不见众生相，不见五蕴相，那不见相就是无相啊。那不见相然后是无相，所以这个就是无相三昧。 那因为无相的缘故而无愿，这个就是无愿三昧。那因为无愿的缘故呢，就不受生。对这个五蕴啊，自我啊，没有愿求，所以呢，将来不会受生。不受生的话，就是脱了一切的苦。他说修习空三昧有这样的一个利益，就他的这个利益差别而立为三种三昧。第二个问题，这三种三昧实际上是智慧，为什么被称为三昧呢？那为什么这里把这三种三昧称为，把它认为说它实际上是智慧？我们看空三昧，它是指不见众生，不见五蕴嘛。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是在见到的时候，或者是正灭地的时候，正见到五蕴尽灭的这个即灭相，所以这个是属于智慧。或者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是属于无漏三昧或者是圣正三昧，在见灭地的时候的这种禅定本身，它就是智慧定慧一体。那陈时论回答说，这智慧呢是由三昧产生的，以原因立名，三昧是因，智慧是果，所以呢把它称为三昧。陈时论的解说，他把三种视为同一种，这样解说也是说得通嘛。对，简单一点。对啊，师兄讲的对，他说如果这三个要加以区分的话，那这个定义的部分就很辛苦了，很繁琐啊。所以我们看有部的部分，他这样子分的，他怎么分呢？他是配合四圣地十六形象来解说。我有附一张讲义，就是在讲四圣地十六形象。哎，同学有听过吗？十六形象，基本上在《俱舍论》里面有讲到，在内凡位呢，这个修行观察的重点就是四圣地的十六形象。苦地有四种形象。关于四地十六形象，其实有在《俱舍论》里面就有三种解释啊。那我这里就只取一种，这样比较简单啊。那什么叫苦地呢？苦地里面的这个苦形象，它是指逼迫、如何重担、非常呢，有的意为无常，就是指有为法要待缘才能够有所作用。空呢，它是指为于我所这样的一个这种身见。非我呢，是指为于我，为于我见。极地一样是有四种形象，因极生缘。这个因为有时候常常看到，所以其实我是会背啦，只是说详细的内容就不太，就是说要解释就有点困难。因的话呢，就你把它想成是种子；极的话呢，是指因极能够使果现起；生是指令果相续；缘是指众缘和合而能够使果成伴。那灭呢，有四个：灭尽妙离，灭是指五蕴尽，五蕴灭尽；尽呢，有的版本是写止，止观的止，灭止妙离；止是指离三有为相；妙呢是指这个灭地是善是常；离呢是指涅槃呢最极安稳。道第四形象是道如行出，道是指对治邪道，如是指对治非理，行是指去入涅槃，出呢是指能永超度，由这个苦之中呢永远的超出啊。所以有部利用这个四地十六形象来区分三种三昧。他说空形象空三昧，它是具备了苦地里面的空还有无我形象。有部里面他有解释说，他说空三昧呢，它是对治身见。什么是身见呢？就是把五蕴执着为我或者是我所有。那有部说空三昧里面呢，它具备空形象和非我 或者说无我形象。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空形象呢，刚才在解释十六形象的时候提到空形象的内涵，它是对治我所见，无我形象呢是对治我见。这个我所见和我见呢，就是属于身见啊，这样了解啦。为什么说空三昧它是具了空形象跟非我形象呢？因为他说空三昧是要对治身见，身见里面包含我所见跟我见，而空形象跟非我形象刚好可以对治这两个。所以有部这样解说就很复杂，像刚才陈淑润那样解容易理解吗？然后像有部这种解说，我就说哇，那我还要把四谛十六形象拿出来。然后呢，无愿三昧它所具有的内容就多啦，包括了苦谛剩下来的另外两个无常和苦形象，然后呢它具有极谛里面的四个形象，也就是因极生缘，它具了道谛里面的四个形象，也就是道如行出。无相三昧是具灭谛里面的灭止妙离四个形象。那同学你看这个三三昧的顺序，你有没有注意到陈时润讲的跟有部讲的顺序不一样？一个是空无相无愿，一个是空无愿无相。那会有这些次序上的差别，这是因为在阿含里面它有好几个经文有提到这三种三昧，那在阿含的经文里面它本身就具有这些不同的顺序。可是你会觉得说啊，这个顺序好像不是什么重点，可是呢它其实这个顺序它隐含着三种三昧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许你认为顺序不是重点，可是呢它其实有一种因果关系隐含在里面。像《真义阿含经》里面有一篇就讲到说，因空三昧得无愿三昧，因无愿三昧得无相三昧。如果是以有部来看的话，就是先有空三昧，再有无愿三昧，然后才是无相三昧。所以有一个，它有一个次第。因此在《慧远大圣一章》里面呢，他有提到说，这三三昧有三种次第。这三种次第我们下一次上课再介绍。好，今天上课到这里，谢谢大家。